天旋地转，沧海桑田，你的爱永远都不改变，是吧？当我们今天站在你面前来祷告的时候，主啊，你就爱我们，你的爱就浇灌下来。主啊，你创造宇宙万物，主啊，你也差派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来到我们中间，主啊，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流尽了宝血，洁净了我们。像圣经所说的，主啊，按照所定的日期，我们亲爱的主就为我们死，主啊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，升上高天，使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。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在这个世界我们有苦难，在这世界我们也有艰难，主啊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把我们的事业交给你，主啊，求你来帮助我们，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在一切事上都得胜有余。主啊，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站立的时候，我们也把我们的家庭交给你，求你来祝福我们的家庭，祝福我们的儿女，让我们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建造一个基督化的家庭，讨你的喜悦，世世代代侍奉耶和华。耶稣，我们站立的时候，我们也把我们的身体交给你，软弱的求你来医治，主啊，你来刚强，你来洁净。我们尤其把安吉拉姐妹还有谭健师母都交给你，他们刚刚出了车祸，主啊，求你的宝血来遮盖他们，主啊，也遮盖这件事件，让他们靠着爱你的真的爱，靠着你的爱，他们能够刚强站立，没有任何的身体的损伤。主啊，我们赞美你，求你来医治他们，也医治我们在座的身体的疾病，也医治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啊生命中的难处。我们也把我们教会还有啊来到你面前寻求你的人交给你，把他们生活的重担、前面的缠累都交给你，求你在旷野里为他们开出道路，在沙漠里为他们开出江河来。我们谢谢你，今天的敬拜中你要得一切的荣耀，因为你的宝血永远的大有功效。哈利路亚，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，阿们。
火天旋，火地转，
弟兄平安，平安吗？好，感谢主啊！哎，手机。好，那我们啊，今天牧师讲到的题目叫“怜悯与收割”啊，“怜悯收割”。我们刚才读了一段经文，在马太福音第九章第35节啊到38节。我们看这几段经文非常的特别。经文说，耶稣走遍各城各乡，在会堂里教训人，宣讲天国的福音，也医治各样的病症。他见到许多人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困苦流离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。于是对他的门徒说，要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，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割他的庄稼。那么我们到秋天了，我们现在看到秋天是很美的一个季节，秋天也是收割的时刻。那我前几天我去了多伦多啊，多伦多的秋天比洛杉矶还美啊。我们当然多伦多的秋天叶树叶都红了，也黄了。那我们来看几张照片，我就在多伦多宣教的时候啊，这张照片。这次去多伦多主要是叫瓜基联会他们的邀请，他们邀请呢，我们左边的是一个广告，右边两个广告啊，这不是一个广告啊，口是很乱，所以最好一页一个就比较清楚。那么左边那个广告是他们华基联会的宣教大会，这个教会现在有8000人，那他们有10间分堂，在多伦多有8000人，这是个宣教的教会，他们支持了大概上100个宣教士在世界各地，啊，有在中国大陆，有在非洲、欧洲，啊，当然也有北美的各个福音机构，他们一年的宣教经费是160万加币。一年的宣教经费，宣教的不是十一奉献啊，不是教会我们用于我们教会自己的，是宣教的经费有160多万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宣教主张宣教的教会。这个原来建教会的牧师 啊，叫高云汉牧师。高云汉牧师已经被主接走了，也是我的一个很好的师长。那么他跟我一样是肾病，啊，肾病。这个他的肾后来换掉了，有一个姐妹很爱牧师，就把自己的肾奉献一个给牧师，但是十年以后这个肾也不能没有功能了，那么高牧师被主接走了。但他虽然被主接走，但是他所留下的工作啊，神还在继续使用这个教会，这个教会在迅速的增长。第二个就是一个布道会，因为这个宣教年会很特别，他上一个礼拜五有一次信息，下礼拜五再有这些，充电都是座谈会、研讨会，所以跨一个礼拜的时间，稍微小一点声啊，稍微小一点，这个艾克给我关掉。所以他跨一个礼拜的时间，所以中间呢，我们就有几场的布道会。那我们看，首先啊，我们这个礼拜六的晚上有一场布道会，啊，礼拜天的晚上有一场布道会，而且礼拜三还有一场布道会。所以每一场布道会，不管礼拜天的晚上，礼拜六就不用讲了，人很多。那么礼拜天的晚上和礼拜三的晚上，就是我们祷告会的时间，教堂都是坐得满满，不仅教堂坐得满满，而且坐不下，连 basement 都是坐满，连体育馆都是坐满的。你会看到，我们往下走，我们看到这个多伦多教会的弟兄姊妹对福音的渴慕。来，我们照片往下走，放一放啊，这是我们在呼召的时候，好多人信耶稣来到台前，再往下放。啊，这是这个聚会的另外一个教会的场景。你再往一放，看那，啊，我们这也是在呼召的过程中，看到这个很多的弟兄姊妹响应神的呼召，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。这个秋天我这次三场布道会有150多人信耶稣，咱们统计上来的。再往下走，啊，再往下走，这个漂亮的女孩和那个帅哥信主了。啊，也是在第一场的布道会上觉知的。这个漂亮的女孩是我大哥的外孙女，啊，我亲哥哥的外孙女，所以她叫我亲哥叫什么呀？叫外公嘛，叫老爷嘛。那叫我呢？叫四老爷，我是老四嘛。对，不是毕老爷啊，四老爷，搞清楚。很多人说毕老爷，我毕老爷啊。当然我这样，那这个两个起步了，这个我们要一分钟这个在一起吃饭，我讲得到。我很感谢主，这是我们张家的第四代基督徒，是我们张家的第四代的第一个信主的。
第四代的，我爸爸第四代的长房长孙。
啊，长房长女长女，对不对？我大哥的长女的长女，22岁，在留学，在留学，歌唱的特别好。这个长得也漂亮。这几天我们每场不管布道会培灵会啊，他们两个一直就跟着，感谢主。我们再往下看再往下看，这是几位牧师啊，跟他们这个华基联会的几位牧师的合影。再往下看再往下看，再 next 啊，秋天的加拿大是收割的日子。再看，哎，再往下看走，哎，这是我们也是结束的牧师会午餐。再往下看，研讨会结束，我们看你的照片就好了，有没有了？没有了，往下，再往下走，感谢主。好，首先我们在这段经文中看到，耶稣基督是传福音的榜样。圣经说，耶稣走遍各城各乡，啊，耶稣传福音是走出去的，是走出去的。我们今天的教会好像不太一样，我们搞布道会，我们说来来来，来信耶稣。耶稣说去去去。是万民做我的门徒，所以一个教会如果不传福音，这个教会严格的来说，它就失去了教会的功能。因为当教会被建立起来的时候，在2000年前，在耶路撒冷，耶稣基督死里复活，与门徒有40天之久，然后耶稣基督升天。升天的时候，那些门徒们问主说：“主啊，你复兴以色列是这个时候吗？”最近我们在读《使徒行传》，对不对？读过没有这段？《使徒行传》多少章啊？第一章多少节？第六节嘛。第六节，主啊，你复兴以色列是这个时候吗？第七节，耶稣说：“啊，父神所定的日子不是你们所知道的。”第八节说：“但是。”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必得着什么能力啊？所以这次你看多伦多的大会的题目叫看神的大能，你们必得着能力。 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们走出去，我们有几点要准备。第一点，我们要得到能力。你们有能力你走不出去啊！你们有能力你自己克服不了自己的困难，你怎么能走得出去？你要走出去，想到你们家的孩子，想到你们家的妻子，想到老公，想到你们家的狗，你怎么能走得出去？还有猫。我们很多世界的东西使我们失去能力，是不是？感谢主，我也有狗，那我走路就交给弟兄姊妹了，没有办法的。所以当我们要走出去，我们要放下世界很多很多的东西，我们才有能力。如果我们有很多的残累，很多的重担，我们怎么能有能力传福音呢，弟兄姊妹？所以我也不觉得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从教会建立开始就做礼拜，从年少做到发白，做的我们叫做礼拜，做礼拜做的一生就没有传过福音。因为没有传过福音有问题啊，有一天你见主面你怎么去向他交账呢？我大概是1995年开始传福音，我1995年进入神学院，奉献给主，就算那个时候开始吧。到现在多少年了？20年，今年是我传福音20年。我大概从1995年到现在，我在牧养教会的时候，我一个月出去一次布道。那我一月出去这一次多久啊？3次布道会，礼拜六、礼拜五晚上，像礼拜天晚上，礼拜天可能礼拜天上午再讲一堂道。这次我在多伦多，礼拜天一个礼拜天我讲4堂道，讲完了坐车就走，去哪儿我也不知道，反正有人开车，就是我这快讲完，底下快结束了，下边都已经开始了。多伦多蛮大的城市，跟洛杉矶一样，所以就开再开到下一个教会，去讲道。所以我算了一下子，从1995年到2015年，整整的20年，如果我用每一年12个周末出去布道的话，还不算我平时去一些大型的布道会，12个周末如果我去布道的话，我大概一年布道是将近40场，差不多40场。那么一场如果就按照15个人来算的话，最保守的数字，15个人算，我一年大概有600多人到700人信耶稣，20年10000多人信耶稣。你看，他上帝就使用我的一个仆人，这个无能的人，这个软弱的人，这个其貌不扬的人，他是上帝的使用，还不算在网上听我们的讲道。在网上的国内信主的这些朋友们还不算，我们不算这些，我们就算我们在北美布道。我常常想到，我们是个收割的季节。你们这个马里逊进中国的时候20年，25年，他在中国活了25年，带了不到10个人信耶稣。戴德生进入中国150年了，现在已经150年进入中国。也没有带多少信耶稣，所以戴德生后来讲了一句话，说中国人的福音还得中国人自己来传。1989年以后，中国开始了福音热潮，大量的中国人日本的归向耶稣基督，好多的传道人被兴起来。你走到哪里，现在都看到大批的传道人都是从中国来的，来为主来牧养教会，为主来收割庄稼。所以耶稣在走的过程中，他不是一个人走，他带着他的门徒一起走。耶稣也盼望他的门徒能够起来，有一天做比他更大的事情。所以耶稣走遍各城各乡，他做了2件事情。第一个，在会堂里教训人，就像我们今天讲到，耶稣到会堂上，他一读神的话，把别人就感动。耶稣在会堂里教训人，宣讲天国的福音。这个天国的福音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，同时神的儿子从死里复活，给人类带来盼望，打碎了一切的捆绑。他宣讲这个天国的福音。天国的福音，什么叫福音？弟兄姊妹，我们传福音，传福音，有人不知道传福音。有的传福音传我们的教会，说你来我们教会呀，我们教会很好啊，我们教会牧师很会讲道，我们教会的午餐很好吃，那我们教会的小组很相爱。我们传的是教会，其实我们传的核心是福音。什么是福音？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说得非常清楚，他说所谓的福音 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。所以你传福音一定要传耶稣，你要不传耶稣，你传的就是一个社会的福音。耶稣是特殊的启示，我们读了这卷啊这本圣经里面有两个启示，一个叫做普通的启示，一个叫做特殊的启示。普通的启示在罗马书第一章二十节，自从神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然眼不能见，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，这叫普通启示。我们通过眼睛，我们看到这日月河川，我们看到上帝创造的美好，我们看到一年四季更替，各从其类，我们觉得我们无法用科学来计算出来。科学能计算出来吗？算不出来的。我们母堂有一个数学家，他就算有没有耶稣，算了好多年都没算出来。那有一天我讲完道，他那好像圣诞节，他找我说：“哎，牧师，你今天讲的我挺感动。”这个，我说那进主没有呢？没有。我说我好像看你听我讲道也一两年了，因为他很爱妻子啊，他妻子很爱主，他每个礼拜天陪妻子坐在里面，他就瞪着大眼听着，然后他就算有没有神，然后算不出来。我说那你学什么的？他说我学数学的，我在大学教数学。难怪，你看我们学什么的，我们就按照我们的背景来算这位神。我说那你给我算，你不要算神了，神太大了。你给我算一加一怎么等于二了？那我算不出来。我怎么算不出来呢？这数学家嘛，一加一等于二这么简单都算不出来。说一加一等于二你能算出来吗？我说我当然算不出来，我没说我能算，我不是数学家呀。他说一加一等于二算不出来的，陈景润才算出一加二等于三，证明出来，因为那个叫戈达巴赫的猜想是数学的明珠最高峰，对不对？他知道。我说你一加一等于二你都算不出来，证明不出来，能证明这位伟大的神吗？他说我不需要证明一加一等于二，我用就行了，因为它叫公理。我说那耶稣基督是真理，你信就行了，一个道理嘛，你们哈利路亚。如果你能把神算出来，那你不就是神了吗？神是用你的信心来看见的啊，信心来看见的。从教会的历史，从生命的改变，从我们的信心，我们看到这位伟大的神。耶稣做的第二件事情是医治各样的病症，他走遍各城各乡，他不仅传扬天国的福音，他也医治各样的病症。你看这里边圣经里用很多的动词，所以弟兄姊妹读圣经的时候好好读动词。耶稣走，耶稣没有坐；耶稣走，他没有站；耶稣走，他没有停，他在走遍各城各乡，然后他要医治各样的病症，他遇到什么病他都医治。你看我们就看第九章吧，这个我们今天就看马太福音第九章，别的我们都不看了。第九章我们刚才读的是三十五节到三十八节，前面你看一打开第一节，耶稣医治了一个瘫子，对不对？这个瘫子躺在地上，耶稣见他有信心，就在那儿：“小子，放心吧，你的罪赦了。”那么这个瘫子就起来了，拿起褥子回家去了，走了。法利赛人说：“哎，这个人什么权利？他可以赦罪？”耶稣赦罪，好像我们好多的疾病跟罪有关系啊！你想是不是？很多的疾病是罪来的。所以你如果你罪得赦免，病就好了。罪是你的根基的东西。我们很多的，你比方你人睡不着觉，你肯定心里面老想事儿，忧郁，忧郁就是罪。为什么说忧虑是罪？忧虑就不相信上帝存在，忧虑就不相信上帝帮助你嘛，忧虑就没有信神嘛，忧虑当然就是罪。你还有其他的罪，恨的那种罪，恨的牙咬，你知道吗？咬牙咬碎银牙吞下去，恨的，你说那能没病吗？那一定有病。你看这人哈，很有意思。年轻的时候靠美貌，年老的时候没有人说你美貌，是说你慈祥，对不对？你才好看。一个老太太八十岁说长真美，有这么说的吗？一定说啊，多么慈祥的老人。这人好像人的外表跟人的心灵有关系。如果一个人心里都是恨都是怨，他的脸会扭曲的，越长越扭曲，就是说白了越长越难看。
如果你这个里边充满了爱，你人长得越来越美，越来越美，人家看到你就被你吸引，被你感化。这人的容貌，在爱的里边才能美。弟兄姊妹，尤其姐妹们啊，为了你们长得美，啊，里边要有爱哦，里边有爱，别有恨，千万别有恨，别有怨。有怨的女人叫什么呀？怨妇。那你们说的啊，弱智，上当了，对不对？不能有怨气，要有爱心，充满了爱，像你爱你的孩子那样爱你的老公。我跟你讲，很多男人很可怜的，这女人一生孩子，老公就没什么事儿，知道吗？天天想的都是孩子，你不信，树民就有体会。刚才他笑的声音特别大，知道吗？高霞生了一对双以后，还有树民什么事儿了？这要干活的份儿，你知道吗？还有别的，对不对？只要孩子，他跟孩子冲突，一定是他挨骂，对不对？有天高霞说，那天把孩子怎么样了？他要把我孩子给我弄出问题，我就杀了他。我说你这个算账不对，你怎么能杀了他呢？你杀了他不孩子就没了吗？你不杀他还会有继续有孩子吗？对不对？不能杀他，得留着，还得生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到上帝很奇妙，他医治这个瘫子了，耶稣医治瘫子。然后呢，第十章他又医治了一个什么人呢？他又医治了一个患血漏的女人，在第十多少节了？十八节。耶稣又医治了一个患血漏的妇人，那个血漏的妇人呢，生了多少年病？十二年血漏。血漏他花了所有的钱他都没有治好，然后他就来到耶稣的面前，他就想啊，他说只要我手摸到他的衣裳，我就能得医治。然后他就摸到耶稣的衣裳了，耶稣很多人拥挤耶稣，他摸到了耶稣的衣裳，耶稣觉得能力从身上出去。耶稣说谁摸我，他也不敢说，好打扮带在前面来说啊，是他摸了你。那个女人就很战惊的在主的面前，主就说女儿，你的信救了你。你看第二个，第九章就医治了两个了，两个了，这个女人从此得了痊愈。还有第二十三节，耶稣在管会堂的家里治好了管会堂的那个人的女儿，她死了。然后耶稣说他没死，他是睡了，大家就讥笑耶稣，耶稣就为了女儿祷告，拉起那个闺女的手，闺女便起来了，死里复活。这件事情是传遍了加利利那个地方。你看第三个神迹了，第四个神迹往下看，第九章耶稣还遇到了两个瞎子，那两个瞎子喊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，耶稣就被摸他们眼睛，摸完了他们就看见了。你有没有被耶稣摸过？如果你眼睛瞎了，你被耶稣漠视。有的时候我们心眼是瞎的，我们见不到耶稣，我们也看不到他的爱，我们也看不到他的救恩，但是耶稣摸到我们，我们生命就改变。第一点，主耶稣是我们的榜样。你们跟旁边说，主耶稣是我们的榜样，是传福音的榜样。哈利路亚，宣讲天国的福音，医治各样的病症。那弟兄姊妹，敢不敢医治病啊？圣经说，当你遇到那些有病的人，抹油按手为他祷告，他就病得医治。我们要有信心的，不要怕，不要怕，因为医治是主医治，不是我们医治。但是我们是那个器皿，我们愿意被他所用。如果神要医治那个人，神就拆派你，你就让你去祷告，你就不给祷告，然后那人没得医治，那不怪你吗？对不对？那你就没有，从此你就没有恩高，你就没有那个能力了。你看我这个病，多少牧师给我祷告过，最后得医治了，感谢主。哎们，前一段肾脏又不行了，一检查也吓死我，吓一跳，你知道吗？肾脏那个中医说你五年肾就得衰竭，我在澳大利亚那个中医，他说你这个肾，我跟你讲，不可能好的。我说我都好了20年了，他说那是凑巧了。你吃什么药？我说我不吃药，我祷告。他说祷告就能好，这也是奇妙的事情，奇怪的事情，他不说奇妙。然后他就给我开了个药，药我澳大利亚弟兄姊妹给我煮，我就吃了5天，真不好吃，药太难吃，我就不要祷告。祷告总比吃药好，对不对？那神医治，你们多少的人疾病在教会里得到医治？我们有被医治的经历的举手，有多少被医治的经历的？哈利路亚，我们看到这么多被医治的，对不对？ 上帝会医治你。我们的信仰不是停留在书本上。神说你们要做比我更大的事情，当你愿意被他所用，神的能力就从你身上出去。我告诉你，那年我到那个马来西亚去布道，然后呢，这个有一个特会，连讲了大概有三天，有最后一天晚上，我就圣灵感动我，我那天我就要给他们祷告，我说今天谁有感动到前面来，我给你祷告。结果我这一说惨了，300多人都有感动，全留下来。我一看10点半了，那这300多人祷告完了，不到天亮也差不多了，知道吗？我就挨着祷告到半夜1点半的时候，我实在祷告不动，我都很累了，因为讲了一天的道。结果还剩10几个人，我就祷告越来越快。我说主啊，医治他，主啊，帮着他，主啊，这个，反正我说什么我也就忘了。有一对夫妻帮跪下来，我说要什么？我要孩子。我说主，奉主的名赐给他们孩子。明年来的时候，一男一女，儿女双全，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。说完了，我就睡觉去了。2点多钟，我刚要睡觉，他们的牧师杨牧师敲我的门。我说哎。有事明天说行不行？他说不行，今天我得说，我没有，我这个睡不着啊。我说怎么了？他说你刚才祷告那两个年轻人，你记得你祷告什么了？我说太多了，300多人，哪两个年轻人呢？他说要孩子的。我说要孩子好几个，一大堆啊，哪个？他说最后那个。我说怎么了？就人家俩是医生，10几年结婚不生孩子，什么办法都用上了，没有用的。真的吗？我也吓醒了，也不困了。他说真的。哎呦，我说那我说什么了？他说你说你明年就来的时候就一男一女啊。我说我说了吗？说了，有录音的，你不信就听着。我说那我明年不来了，这么了不起的，走了随叫随叫，几点了？那现在杨牧师已经回天家被主接走了，我的好朋友。结果我第二年我还得去，我不得不去，因为那年我妈妈去马来西亚。第一次见我妈妈60以后，妈妈从中国飞到马来西亚拿到签证，那我们就在马来西亚海边就租了个房子，我们就过去了。牧师接待我们，他们为我们预备一切，我就忘这茬了，你知道吗？结果礼拜天让我讲道，讲什么呢？那天我讲浪子回家，我一讲，我妈坐后边就哭，还一直哭。讲完道的时候，突然发现，哎，那年轻人站起来了，哎呦，惨了，这两个我认出来了，这不要孩子那两个吗？往前走了，我说这要打我怎么的？你没抱孩子啊？到台上来说，牧师，我们可不可以给我5分钟讲见证？那讲吧，怎么了？然后一拍手，门口开了，两个保姆，一人抱一个走进来。哈利路亚。但上帝就怜悯了这个仆人，他怜悯他，不是他能医治，是神能医治，神要给就给。哎们，啊，这两个医生也很感恩，两个医生就想帮助我，女的是妇产科，对我基本没什么帮助，男的是个整容医生，觉得可以帮助我，他能看着我脸上的问题，他说我给你眼睛这边碰一下子，就双眼皮大了，那你给我碰瞎怎么办？对不对？那鼻子，你看我的翘鼻子，他给你垫个东西你就直了。我说那不是我了，那哪是我呀？垫东，我就是因为鼻子翘才张不利嘛，对不对？我说你把你的爱，把你的感恩给上帝就好，神会纪念你。对医治各样的病症，弟兄姊妹，医治也是爱心的表现。如果一个人他有疾病，你不愿意为他祷告，那说明我们爱心出了问题。我在神学院念书的时候，有10几个老人家、老大娘、老大爷，都是得癌症的。他们听说我得癌症得过医治，我的肾衰竭得过医治，所以就特别相信我能医治他们，就老到神学院来找我，女儿啊、儿子到神学院来找我。我每次下课以后，我就会跑到一个专门的地方为这些老人祷告，带他们查经。这些老年人年纪都很大，当然我们一年以后。很多人也有人得医治，但是也有大多数都被主接走了。那这个神院的同学就说：“哎，伯利，你去祷告也没用啊，你祷告祷告去了，给祷告走了。”你知道？那有一天，我记得院长就在开一个课里边就讨论这个问题。明知道这个人并不能得医治了，我们要宣告他得医治呢？我们还是要继续帮助他们。后来院长说：“每个人在他生命的最后的时候，他需要伴随。” 我们的祷告，我们的安慰，就是伴随一个人一直到上帝那里去。你们，那我们要伴随吗？你知道他们多孤独吗？他们多痛苦吗？在化疗的过程中，可是有神的话来安慰他们，有圣灵的能力，有盼望，有宣告。当然有的上帝就医治他。你看我的爸爸80岁中风，出了那么多的血，抽出好几管子，昏迷了6个月，医生说拔管子，我妈就不让拔，80岁该拔管子了，我妈就不让拔。那我知道了，我就为他祷告，我跟我妈妈，我们全家为他祷告祷告祷告，6个月苏醒了，然后就受洗了。你知道他一受洗比我有果效，我们全家都得洗，不洗不行。家长制，他说我上天堂一个都不许落下，全洗啊，我先洗，然后你们一个一个接着洗。你看一下子10几口人受洗了，将近20口。那这个从孙女又信主了，他可乐了。我们在微信上哎说那个太爷高兴得不得了啊，最爱的那个小从孙女在加拿大被4老爷传福音信主了，也真给面子，你知道吗？哇，是感谢主。孙女告诉4老爷说，我要一生跟随耶稣啊，我们除了读书我们就去教会了敬拜我们的神。哈利路亚。所以我们感谢主，我们这个神他怜悯我们啊。首先第二点，我们看到耶稣是怜悯的恩主，耶稣是怜悯的恩主。在马太福音我们看第九章我们看到第36节，耶稣看到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困苦流离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，怜悯他们。耶稣带有怜悯的心，因为这是神的特性。圣经在以赛亚书61章说，主耶华的灵在我的身上，因为耶华用膏膏我，叫我报好消息给贫穷的人，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，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被捆绑的得以自由，宣告耶华的恩年和我们的上帝报仇的日子，安慰所有悲哀的人，为西安悲哀的人赐华冠代替灰烬，喜乐的油代替悲哀，赞美为衣代替忧伤的灵，称他们为公义树，是耶华所栽植的，为要彰显他的荣耀。耶稣来到这个世界，就是让被掳的得释放。被掳的是被这个罪恶捆绑，被罪恶捆绑，被压制的得以自由，让穷人有盼望。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这位主，他怜悯每一个人，他看到那个瘸腿的就怜悯他，看到2个瞎子就怜悯他，看到血漏的妇人他就怜悯他，他看到人们渴慕真理的他就怜悯他。那我们今天传福音有没有一种怜悯的心呢？旁边弟兄姊妹说，哎呀，怜悯什么，人家都比我们强，你看你传福音的人开什么车，你开什么车，对不对？我们查一个这个 Honda 啊 Toyota， 那人家开什么车你叫不上名字，有很多车我都不知道叫什么名字，我就知道 Mercedes Benz BMW， 比他再高的我就不认识了。人家很多，我到多伦多你看现在路上的年轻人哇，声音很大的一种车，你知道吗？连我这个外孙子的男朋友都开一个车。那天我说我们去一个餐馆吃饭，我坐你们车给你们带路，哦，对不起老爷，我们这车就能坐俩人。我说你这太自私了，这车就坐你们俩的车，你知道吗？那马力大的声音响的呜家就飞出去了，你知道吗？那这种人需不需要怜悯？你说我的破车还在修呢，我需要怜悯，他需要什么怜悯？怜悯在哪里？灵魂。多少人他们有钱，他们没有神给他们的生命气息，他们对神是死的。多少人他们有地位，但是他们没有救恩，他们需要怜悯呢。你不要看那人穿的珠光宝气的，浑身都是珠宝，他里边没有那位宝贝，耶稣基督这位宝贝。所以马太福音说，当我们认识了这个耶稣这个宝贝，我们要变卖所有的财产来换他。你们，哈利路亚！这个世界你想什么不过去？你有周永康有钱吗？你当然没有他有钱。你有徐太后有钱吗？你也没有他有钱。你比他们有地位吗？你也没有。 他们现在哪儿呢？在监狱里呢。未来呢？在地狱里。监狱和地狱就一步之隔。我们今天，我们有喜乐的生命，我们有平安的生命，我们今天在神的国度里边，未来我们在天堂里边，哪一个好？你要做许灾后，你还是做你现在的自己？我觉得应该向他们传呼。如果你哪天见到伯呱呱，你就说呱呱，耶稣爱你，因为你是罪人，因为你是罪人的后代，对不对？你的祖先就是罪人，伯希莱、伯一波都罪人，他们再往前，亚当都是罪人，对不对？我们需要怜悯，神的怜悯来怜悯这些人。一直到我有个朋友那天陪我打高尔夫球去，我们虽然很累，但是我们在多伦多的节奏还是不错的。我们6点钟，三个牧师一个弟兄请我们打高尔夫球，好冷啊，穿着棉袄打球，你知道吧？哎呀，那穿的厚呢，冷啊，戴着围脖，那打球好像胳膊晃不开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晃不开，打的技术都不错，因为不使劲嘛，使劲也没用，胳膊太厚。我们四个打球去，那个弟兄请我们那个弟兄，这次就在这帮助我们卖书的，就是，这个叫这个弟兄姓赵弟兄，就特别有意思。他说他搬到一个富人区，他们被称为那叫富人区，他在那买个大房子，结果有一天就有人敲他门，一开开，一对台湾夫妻，就向他们传福音，敲他的门。向他传福音，那个台湾的弟兄是开餐馆的，我们最后一天在他们家吃饭，还开了十几间餐馆，又带他信耶稣，现在多奇妙！那时候他太太信法轮功，天天在家里转法轮，转呢、啊、转呢、啊、转的、啊，最后他都糊涂了，你知道吗？转，他说那简直，他就看到邪灵就不断的来，他们家全是偶像，一大堆开过光的偶像，进了主了，那些偶像他都不敢扔。找牧师来，一帮弟兄唱着歌，把他们偶像全给他扔垃圾桶里去了，全给他扔了，得了自由，得了释放，被捆绑得了释放。现在全家信主了，夫妻两个特别爱主啊，所以感谢主。敲门，我们教的弟兄姊妹敲过门没有？敲过门的举手。敲过门的，哇，王淑明敲过门，哎，那位姐妹敲过门，谁呀？谭丽呀，谭丽敲过门，感谢主，给谭丽一掌声，姐妹们。我看谭丽的样子好像被别人敲门的样子，是挺这个羞，就是羞答答的样子。敲门需要勇气的弟兄姊妹，你看到那些异端那些邪教专门敲门，你看到那个摩门教敲门穿着整整齐齐的敲门，你不接受他，他也给你讲没完没了的讲，出于你讲说我是 Christian，I'm Christian， 你说或者你说 I'm pastor， 怎么懂？要不然他就没完没了给你整。耶和华见证人敲门呢，东方闪电不仅敲门还骗人呢，对不对？来到就是把羊群都掳走，他有一个最属灵的样子出现，他的话语比你都属灵，都属灵。所以很多基督徒不在神的话语中下功夫，就被掳走的危险。就是东方闪电，你需要什么他给你什么，你需要找对象他给你找对象，你需要钱他帮助你赚钱。在中国农村，你需要收割，他来帮你收割，很有爱心的，你知道吗？但是他传的不是耶稣基督，他传的是个女基督，叫全能神，河南人，据说闪电从东方发出，河南老师出现特别人物，也别说河南的，我们东北也是，李洪志不就东北的？也出特别人物，只要你不是耶稣基督，我告诉你，你传的都是错误的。所以保罗说，你们传的与我传的不一样，可咒可诅，对不对？我们要传纯正的福音。你知道我在传福音的时候，也有中国大陆一些老乡，我的同学跟我说，哎呀，伯利，你现在在大陆了不得呀，你干嘛信什么耶稣啊，你就自己建个宗教，你做教主，好多人跟着你，那我要做个教主会怎么样？不下地狱吗？带领很多人下地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传纯正的福音，带着怜悯的心怜悯每个需要的人。我记得我们的院长刘福礼牧师，他就有怜悯的心。那次来你们看了没有？到我们这儿来带会，结束的时候我就叫几个，你看那个西西姐妹，她那个唱歌不是手术了吗？就立刻给她祷告，她身上随时揣着那个橄榄油， 那是耶路撒冷的橄榄油，不是豆油啊。反正给你抹油，给你祷告，我也把艾瑞克叫到前面祷告，还有咱们叫谁，我叫一大堆，跟点见着，快点快点，赶紧牧师你祷告，我也跪下让他祷告啊，对不对？他就有怜悯的心呐、啊。我们的很多校友说，哎呀，你看伯利也跪下让牧师祷告，我说那当然，他来一次不容易，我得抓住他，不能让他走，要把祝福留下，你知道吗？他祝福不留下，走都别想走，你要带这种渴慕的心才可以啊。哎，感谢主，你知道他有一天，他跟他师母早上遛弯在公园里边。见到一个流浪汉带着个流浪狗，这流浪狗腿断了，就晃晃悠悠的就蹦到前面了，然后他就是说，哎呦，我说耶稣爱你。那流浪汉说，基督徒牧师吗？是，你怎么知道？看着像。牧师，你能不能给我狗祷告？我们狗腿断了。我说可以啊，那你把狗带过来，给那狗祷告，求主来医治狗腿。祷告完了，那个流浪汉就挺感动，因为流浪汉的狗就是他的亲人，流浪汉的狗就是流浪狗，对不对？亲人，他就感动了。他说：“那牧师，你也给我祷告，我酗酒，我还吸毒，都主来帮助。”刘牧师就给他祷告，他就哭了。这个人就被圣灵充满，就悔改，就信主了，就在那公园就给他受洗了。你看见没有？这个多有怜悯心呢！从一个狗到一个人，结果他在给他受洗的过程中唱着诗，跟他讲福音。他兜里又揣着，他掏了一个，那天给你们掏了一本书没有？属灵四定律，他随身都带着的，然后就给你了。他就给他读的时候，又一帮流浪汉围过来。哎呦，我这朋友信主了，那我们也要信，就信主了。一群流浪汉就信主了，一个早晨，弟兄姊妹，只要你有怜悯的心。那神就使用我们每一位，使用我们每一位。我们下看，啊，我们看，传福音是我们的责任。第一点，传福音是主耶稣的命令，是他的怜悯。他命令他的门徒们说：“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啊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教训都，凡我所吩咐的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”那么保罗彼得也说，我们蒙召原是为此啊，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，给你们留下了榜样，叫你们跟着他的脚踪行。那么保罗怎么说的？保罗说，我传福音没什么可夸的，因为我是不得已，因为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。你看他用了这么一个尖锐的词，他说我不传福音我就有祸。那我们不传福音，我们有没有祸呀？弟兄姊妹，你觉得我没货吗？我们有什么事啊？我们照样吃得好，睡得香。传福音多累呀、啊，传了又不信。那个，你看我们很多人传福音没耐心，传传的不信，他说：“哎呀，这人真难搞，这人下地狱算了，要传、嗯，对不对？”这个人辩论，另外我们传还喜欢辩论，我们有时候辩论到半夜一点半，哎，这不需要嘛，你知道吗？我辩论没完没了的辩论，你辩论输了没面子，你辩论赢了把人辩论跑了，不会来教会。圣经告诉我们，神的儿女传福音，耶稣说不是辩论，是做什么？刚才不读了吗？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，辩论没有吗？怎么说呢？做我的见证。法庭人有几种人？一种是法官，一种是律师，一种是证人，一种是当事人，对不对？那我也经常会去法庭，有些弟兄姊妹遇到一些问题，我会上法庭帮他们打官司。那我是什么？证人。我不瞎说那么多，人家法官就问你，你叫什么名字，你是谁，你怎么样，这件事是还是不是，你就说是或者不是就行了。见到没有见到，你说见到了，或者没有见到就可以了，不需要你说那么多。哎，不让你辩论，辩论是律师的事儿。耶稣没有让我们做辩护律师，为他，要让为他做见证人，见证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，见证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，见到耶稣基督的医治的能力、神迹，见证耶稣所做的一切，见证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，为我们流血，就是见证人嘛，是非常重要。我们要做见证人呢，你们。对你旁边弟兄说，你是见证人。见证人叫诚实，见证人叫忠实的传讲福音，不传别的，只传耶稣。你们，哈利路亚，传再多没有用。你知道我有一次上法庭，马里兰有一个弟兄拿绿卡， 十几年拿不到，后来来到我们教会，他不是来我们教会就给他出庭的，他做了两年礼拜，做得不错，他还挺好，就给我们扫地扫了两年，我才给他出庭，要我才不给他出庭，教会里长都不爱主，我还给你出庭，我这是真的假的？是不是？我看这弟兄是真基督徒，福建人，也没什么文化。一出庭，我们一看我是见证人嘛，证人来了，那法官就说起立，起立，我们宣誓，拿圣经宣誓，都在那宣誓啊，说话不能有谎言。然后问我，你的当事人证人他叫什么名字？我给忘了，我也没有背呀，你知道吗？哎呦，我说我忘了，哎呀，这个移民官高兴坏了，说这证人他的证据不能够作为取证的可能，因为他都不知道当事人叫什么名字。哎，你看我诚实的，我就忘了，我也没有编，他叫李建军还是李建国还是李建民，我就给忘了。哎，我说他叫他姓李，我们叫他八字李，李弟兄，因为教会好几百人，没有不可能每个我都能叫上名字来，对不对？那现在我不可能每个都叫上名字嘛，有时候我忘了你的名字，你不要不好意思，因为你可能在教会没有参加服事过。你可以不太来教会，偶尔来一趟，我当然不会记得你名字。你说参加服事的没有一个我不认识的，对不对？结果那个法官说的，这个证人是真的，假的都会背得滚瓜烂熟。我们教会的牧师就叫不出我的名字，所以真的。所以他的所有的证据采纳通过了 ，pass。感谢主，阿里路亚，上帝有恩典。那我们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嘛，我们就原汤原味嘛，对不对？不需要装嘛，我们就爱你就好，用耶稣的爱爱你，你们，阿里路亚。所以保罗说我不传福音，我有祸的意思就是说，如果我不传福音，有一天我们无法向主交账。你到耶稣里怎么交账？有天我们到天堂的。耶稣说，一个人都没在信主，你信主三十年、四十年、五十年，一个都没有信主，那不很可怜吗？我们教会那年来了一个台湾人，我们教会来个台湾人就很高兴，因为我们教会大陆人比较多，一台来了台湾人，我们终于看到台湾同胞了，我们就很高兴。这个，我就很爱他，他每次讲到的坐在前面，因为他要坐轮椅了，还得推他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信主三十年，从来没去过教会。在台湾受洗就到美国留学，然后就再没有去过教会，一直到他得了肝癌的晚期，也不能工作了，没事干，他得说要不要去教会听张牧师讲道去。那他就来了，我一讲到他就哭，不管我讲什么他都哭，我讲救恩他哭，我讲夫妻关系他也哭，我讲末世他哭，我讲现在他也哭，他就是一听着主的话就哭。后来离开这个世界之前，我去医院看他，他就跟我说，牧师啊，告诉弟兄姊妹，我呢信主三十年，从来都没去过教会，我后期癌症晚期到教会，他知道教会多好，那个唱歌是多美，就像天上的声音，听神的话多好，就像把我的身体用主的血再一次洁净一样，用那个圣灵的水再给我洗净一样。我要早去教会，我怎么能够得癌症呢？我一定充满了喜乐，没那么多的重担。耶稣说，犯劳苦担重担的来到我的面前，我使你得以安息。他做什么工作？当然劳苦重担呢，工作极好啊，美国通用公司的 Vice President 副总裁，通用汽车的，成功的不得了，满墙全是专利，挂着全是专利，就我们开车的 airbag 你撞帮出来把脸打肿那个东西，就他发明的。我还跟他讨论，你为什么那么狠呢，把脸都打肿了，轻一点，那轻一点死了，这很难掌握呀，脸肿好还是死好啊？当然脸肿点没关系嘛，这都他的发明啊，你看多成功。最后怎么样，59岁肝癌，差还没退休呢，肝癌要死了，跟我说，告诉弟兄姊妹，早早报上他的慈爱，早早的信主，好好的爱主。因为教会虽然我们这两三个小时，我们觉得我们坐着好像有的时候我们浪费时间，你这两小时是你生命重新得力的时候，你们是你朝见神的时候，是你的生命接通永恒的时候，你这两个小时是你一个礼拜中最重要的两个小时，你们因为这两个是跟神在一起，哈利路亚。你其他的时间你都是跟世界在一起，跟罪恶在，跟引诱在一起，大 馅儿喝，你说你吃的时候你觉得你挺幸福吗？你吃到里边我告诉你就是问题，对不对？你看的时候你就觉得你很美好吗？你看的东西就是罪，眼目的情欲、精神的骄傲都是罪。可是你在教会那段时间，你赞美神，圣灵已经浇灌下来与我们同在，耶稣基督在我们中间，十字架被高举，我们赞美他。你们哈利路亚，当牧师讲到的神的话就像两刃的剑进入在里边，它是个手术刀，神的话就是手术刀。你们割掉你一切不合神心意的地方，所有的癌细胞全割掉，哈利路亚。从这一走了，你就宣告我得胜了，所有的这个不合神心意的全割掉了，剩下的就是什么？永生。耶稣说，我来了是让你得生命，得更丰盛的生命。所以这个礼拜我们布道会啊，弟兄姊妹请人啊，布道会我们就讲丰盛的生命，哈利路亚。怎么得更丰盛的生命？怎么把丰盛的生命活出来？嗯，所以礼拜五，这个礼拜五我们各小组都停，每个月我们最后一个礼拜小组停，礼拜五我们在一起有培灵布道啊，我们也会有生命的见证，我们会敬拜赞美啊。所以你这个礼拜五各个小组动员，你们这今天我讲这道就是给你机会呢，你动员人越多越好，你动员人你自己不会讲，你把人请到教会来，我们去教会，我们去来敬拜神，我们听牧师来给我们讲福音啊，这个人信了主了，那耶稣就放在你的后边了，就是你带信主了以后，你的生命身上带了一串生命信耶稣，你们我告诉你啊，你都不带什么人信耶稣，你说明带着美国未来的总统进主了，你就把美国改变了，对不对？你带着人可能回国去留学生，将来回国就中国未来的总统，哇，他在这信主，你带着信主的，有一天改变了中国，中国成为上帝爱子的国度的时候，哎，你在天国中，上帝就记你一笔，给你公义的冠冕，还有什么啊，都是冠冕，都是好的，上帝给你奖赏。你们上帝的奖赏不是钱，钱到天国没有用，有用吗？带不到天国去。上一讲是永恒的生命、公义的冠冕、荣耀的冠冕，上帝给你是冠冕，冠冕我就想是帽子，什么样帽子？不是地上的博士帽子，是上帝给你的一个荣耀的、公义的冠冕，那是个非常重要的东西。你都不知道带谁传福音，你像我传福音的农民，八九年向我传福音，大字都不识，我是北大中文系的解书的，他都不识字，他告诉我人间有真理，我没真理。你这不奇怪吗？他一本书都没读过，他怎么知道真理呢？因为他认识耶稣，耶稣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他就把我带信主了。你看这特别不特别？那我信主了，有一年他给我打电话，他是需要我帮助他，我当然会帮助他的，因为他救过我嘛。打电话聊聊天就聊，我说姐姐，你这一年在做什么呀？我不还是传福音吗？传了多少人了？他想来想去，想半天说，真的信主的也就你一个。她老公现在还没信呢，你知道吗？她怎么传的我也不知道的，因为她传不清楚。可是我那个时候就神特别一个感动拣选，因为我需要怜悯，我需要爱，她就能够把神的爱活出来，我就信主了。她没有要给我讲那么高深的大道理，因为她爱我。哎呀，后来我就说，那你这怎么就带一个呢？这么多年老公信主没有？没有，天天吵，天天吵。那他说：“哎呀，后来他想了想，说：‘哎，我把你带信主了，那你带多少人信主呢？对不对？’他我一算账啊，说你带一个人信主，就有我一份功劳。你看，那丁子问你要带一个人信主，哎，有一天那个人可能就成为牧师、宣教士，他可能就走到福音的合场去，是你带他信主的。”可是我们不去传福音，我们怎么能看到神的荣耀？所以保罗说，我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，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，若不甘心责任已经托付给我了。那既然我这样，我们的赏赐是什么呢？我们来看第三点，主耶稣是收割庄稼的主。第一点，主的命令我们要去传福音。第二点，爱灵魂的心。保罗在罗马书的第九章第一节到第三节，他说有一段话，他怎么说的？为我弟兄，我骨肉之亲，就是自己受咒诅与基督分离，我也愿意。你看保罗传福音的心智，保罗爱同胞的心智。这个我们知道，保罗是被他们犹太人拒绝的一个人啊。他在没有信主之前，他是一个逼迫基督徒的人，然后他逼迫基督徒以后，他信了主了，教会不接纳他， 就像今天教会我们有这些人，我们也不接纳，对不对？那这个人好像他过去逼迫过我们基督教。你看，如果中国的宗教管宗教的人，他们信主到教会，教会就会警惕他，对不对？把我们基督徒都抓到监狱里关了那么多年，现在你要信主，哪有这种好事啊？对不对？我哥哥就是管宗教的，公安局管宗教的，那个退休以后就受洗了。我说你逼迫过基督徒没有？在信主之前，我要跟他谈的，受洗之前，你要逼迫过基督徒，你要悔改，你才能够信主。他说：“哎呀，我管了十几年宗教，我不管家庭教会，我管三次教会，我就是请那些牧师吃饭，别惹事儿，别出事儿，我就安全。对，没抓过人，没抓。”我说：“那太好了，没抓过。你要抓了，一定要跟主好好认罪。”他受洗了。保罗当年是拿着大祭司的手令来抓基督徒，把基督下到监里，无论男女都下到监里，对不对？然后神的光照到他，他行在大马色的路上，大马士革，他要抓人去，拿着大祭司手令，神照他，光大光照到他，耶稣对他说啊，说你逼迫的就是耶稣。保罗信主了，三天不吃也不喝，眼睛像鳞片掉下来，看到了耶稣，看到了神。过去他看到的是世界，看到的是知识，看到他的是犹太教，他看不到耶稣基督的救恩。那个时候他认识耶稣了，所以他说：“我以认识耶稣基督为什么为至宝，我以世界为什么为粪土，我要放下世界得着耶稣。”那你看我们弟兄姊妹，我们会把世界当粪土吗？今天送你个名牌包，是粪土，对不对？粪土。给你送个名牌表示粪土，人请你吃饭，一看世界的饭，退我后边去撒旦。我们人当然是有情啊，有感情的，但是我们不能，但是你不能把它当作神，你要不把它当作粪土，你有一天你很难挨住。世界的名誉地位就是粪土，恶臭。你看今天中国的做官的，你觉得他的地位是什么？那不是粪土吗？臭得要死。可是他离开，因为他苍蝇，他喜欢那个。所以有一天有人问我说：“中国打腐败能打成功吗？”习大大打腐败，我说打不成功。那怎么打不成功呢？我说你围着粪坑打苍蝇能打完吗？因为这个罪的问题，体制的问题。粪坑它就是一个粪坑，你看多少人在这里边打滚滚来滚去的，不认识耶稣，认识耶稣基督的，感谢主。我这次到多伦多，有一个朋友开车，给我开车，开了十天车，早上接我，晚上送我，还要带他去，他还有葡萄园的酒庄，啊，还会带回几瓶葡萄酒，哪天先给他喝。下一月打领圣餐，用这个喝好不好？加拿大的大瀑布的红酒，我给你们倒圣餐，一人来一点，都喝一喝，也不够，知道吗？你知道给我开车，你知道过去做什么的？原来我都不知道。前天发生一件事情，中国深圳那个股票那个老总，深股的什么老总，你们知道吗？自杀了。北大的高材生，我的学弟，自杀了。就是中国深圳股票的第一大的人物，第一个人物，在家里的豪宅的阳台上把电线捆在身上通电，打死了。留下了老婆孩子，留了五个字儿，五个字是几个字啊？这个啊，怎么着？就不要找我的妻子和孩子，就这个意思。网络登了，你没看吗？他早上就给我微信，我就看到了。我说为什么给我这个东西？让我讲吗？他是我的朋友，我当年跟他在一起，当时我呢，他是我的下属。他是他的底下的，他当时都没人理睬的，就我帮助他。后来他起来了，他辞职了，他到加拿大移民，带着孩子，两个孩子，妻子，移民到加拿大过普通的生活，信了耶稣基督，天天传福音，给牧师开车。这个呢上去了，成为中国股票第一人，现在自杀。为什么自杀？在粪坑里边一大堆的问题嘛，一大堆。现在人中纪委开始找了，中纪委前一段对当官的下手，现在开始对金融界下手，看见没有？他是金融界第一人，死了就能保护一些人，起码保住妻子孩子，还有保护其他的朋友啊。这死了嘛，
你想这些人，我们就想这个人多可怜，多需要福音。他说这个人那么好的人，你看那个人的长相非常的，一看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知识分子。不管你怎么好，在一个罪恶的世界里边，你逃不掉，你逃不掉。你不去贪，别人还给你送的，知道吗？你知道他负责什么？他负责全中国的公司上市，就他的工作，全中国所有的公司上市都得经过他。我的朋友说，哪个公司上市，一上市就立刻，原来就有一两亿，就变成几百亿、几十亿，立刻就富得不得了，钱都不知道怎么花。上市不给他们钱，你能上市吗？给多少呢？潜规则，咱不说规则，潜规则10%，那40亿就有4亿。你想这人多少的？我跟你讲，弟兄姊妹，这些人太需要福音了。他没有福音，没有耶稣，就走向灭亡。你看我们这个朋友信主了，现在在加拿大好的不得了，啊，这传福音的教会里边传福音，牧师来我就住他家，接待我，早上这个带我出去，晚上带我去辅导会结束带我吃宵夜，嗯。一个那么大的一个官，我哪知他那么大官，对不对？他一说他的朋友原来是他下级死了才知道他当官的，他知道，感谢主，他得到了人生最好的祝福，最好的福分被他得着了。这是聪明人，你们聪明人把房子建在哪里？建在磐石上，愚昧的人把房子建在沙滩上，看着很漂亮，海景，海浪一来完了。弟兄姊妹，真的是要好好的传福音，为我们的同胞，虽然我们的同胞不可爱，但是耶稣爱他们，我们要传福音。所以保罗在说第二点，爱灵魂的心。保罗怎么说？保罗说，这个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，在罗马书，因为有圣灵在我里边感动为我做见证，我是心里时常的忧愁，大有伤痛，为我弟兄骨肉之亲，即使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，我也愿意。保罗为什么这么说？保罗被他同胞伤得很厉害，在哥林多后书，在哥林多的后书第11章，我看到保罗被他同胞给打成什么样子。你看到这个保罗传福音的时候，他的同胞首先教会不接受他，彼得原来那些都不接受他，最早雅各，后来雅各接受他，最早是巴拿巴把他找回来。找回来，使徒们才接受他，教会不接受他，对不对？那犹太人呢，就更不接受他。犹太人把他搞成什么样？他自己在哥林多后书，第11章，他记载着，这是在23节，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？我更是，我比他们多受劳苦，多下监牢，受鞭打是过重的，冒死是屡次有的，被犹太人鞭打过3次，他是犹太人，被别人犹太人打过3次，打过5次，鞭打5次，每次40剪一下，为什么40剪一下？打39打死不负责，打40打死了就要负责，所以刽子手一般就打39不打了，但是这39鞭子，往死打，打死拉倒。你说他那个鞭都是骨头啊，铁筷子，打就像耶稣在那个十字架上，一鞭的骨头就断了。一拉下来肉就扯出来了，那不是一般的鞭子，你知道吗？被打了5次，然后呢被棍打了3次，被石头打1次，石刑，遇到船坏3次，一昼夜在深海里，又屡次行远路，遭江河的危险，盗贼的危险，同族的危险，外邦人的危险，城里的危险，旷野的危险，海中的危险，还有假弟兄的危险。因为你传福音还有人攻击你，还有人批评你，还论断你，还假弟兄，多次受劳碌，受困苦，多次不得睡，又饥又渴，多次不得食，受寒冷，赤身露体。除了外面的事，还有众教会挂心的事，天天压在我的身上。有谁软弱我不软弱，有谁跌倒我不着急呢？这就是我们的保罗，伟大的使徒。你说有一次在城里把他打死了，给他扔到城外去，他又缓过来了，他又走回城里去传福音。那要我把我打死了，我慌了，我赶紧跑，你知道吗？我还回城吗？我才不回城呢。他又回城去继续传福音。这就是保罗爱灵魂的心。弟兄姊妹，当你爱灵魂，人能感受到；当你传福音爱一个人，那人会被感受到，对不对？你爱他，他一定会知道的。那可是我们居高临下，我们说，哦，我们来宣告审判你要不信主就下地狱，那这种传福音方法当然不好。 爱灵像保罗一样爱他们，为他们受苦。嗯，很感谢主，今天我们教会啊，短短的三年，我们教会从十几个人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。但是我们上帝给我们这样一个教堂，在金秋十月的时候，我们还得传福音。你们传福音，我们得什么呢？得奖赏。所以《腓立比书》三章十二至十四节，弟兄们，不要以为我们自己已经得着了。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标杆直跑，为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边从上边招我们的奖赏。我刚才讲了，这个奖赏是什么呢？公义的冠冕，在哥林，在这个提摩太后书第四章讲到这个公义的冠冕。保罗在他哥林多后对他的门徒提摩太说：“你却要凡事谨慎，忍受苦难，做传道的功夫，尽你的职分。”他说：“我现在被浇奠，什么是浇奠？浇奠就是把那个酒点着，啊，点着叫浇奠，放在祭坛上。”他们有时候把那个酒，那个火在点着，把那酒就一吹，那酒就打到那个火上，就立刻就燃烧了。这是人生的最后的时候。他说：“我现在被浇奠。”他知道自己的最后的日子到了，他为主殉道了。他说：“我现在被浇奠，但是那美好的仗我打过了，当跑的路我跑尽了，所信的道我守住了。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。”他这里用了一个公义的冠冕，为我存留。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，我们这位神是慈爱的神，也是公义的神，他审判一切罪恶，一点都不客气。当然，他也怜悯所有的罪人，啊，用他的爱和公义作为我们生命的保障。如果神只有爱没有公义，这个世界是不行的。谁来审判罪恶呢？耶稣基督来审判罪恶。如果这世界只有公义没有慈爱，谁能得到救恩呢？感谢神，我们这位公义的神，这位慈爱的神，他爱我们，引导我们进入到永远的生命。那我们也在传福音的时候得奖赏。你们好，我们请敬拜团来，我们唱你爱永不变，主的爱永远都不改变啊、嗯！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这个礼拜这个秋天我们去传福音好不好？我们十月份礼拜五最后一个礼拜的礼拜五有布道会，礼拜天还有主日的啊，这个福音的主日，盼望弟兄姊妹来动员你的亲朋好友。现在中国大陆移民的多少来到洛杉矶？移民最多的城市，洛杉矶、旧金山、啊纽约，还有这个多伦多、温哥华，这些城市都是最多的城市。说弟兄姊妹，我们身在洛杉矶，你想你周围有多少人搬家搬过来，敲他的门，带他来教会。敲他的门说：“哎呀，我是你的邻居，我先过来的。耶稣爱你，那我们用耶稣的爱来爱你。Amen， 哈利路亚。我认识一个姐妹，美国人，她老公是个牧师，特别出名的一个牧师。她当年是妈妈没有怀孕就把她生了，这种孩子，后来她妈妈又结婚，就继父对她就不好。”他就心里就充满了苦毒。那个牧师老敲他门给他传福音，每次他说：“你滚出去，不要跟我说这世界没有爱，哪有爱。”后来他就搬家了，他觉得牧师不会再找他了。结果有一天又有人敲他门，他一打开门，那个牧师站在门前说：“耶稣爱你。”他哭了。牧师怎么找到我的新家？在祷告中找了一个月，还有找到这个人，信主了，进了神学院，博士毕业，现在成为一个最著名的辅导人，辅导很多在困苦流离的弟兄姊妹，出去，走出去，你们，因为耶稣的爱激励我们，我们请父亲来看你，你爱我们，哈利路亚，我们一起来起，哈利路亚，你也流出宝血，
我无悔，将我
遍各城各乡，主啊，你怜悯那些收割的庄稼，主啊，你说要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，主啊，你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。亲爱的主，求你来使用丰收华夏基督教会，在这金秋的时候为你来收割庄稼，因为我们是丰收的教会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你，使用我们每位弟兄姊妹，圣灵充满我们，带着你的爱，带着从圣灵来的能力，我们走到我们的邻舍那里，走到我们亲朋好友那里，告宣告耶稣的爱要临到他们，耶稣的救恩要拯救他们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你，愿你在敬拜中得一切的荣耀，愿你的教会成为一个传福音的教会，把福音传给万民，是吧？满足你的心意。谢谢你拣选我们，也谢谢你使用我们每一位，纪念在过去的岁里传福音的每个弟兄姊妹，纪念我们在主里边的摆上所付出的辛劳，在天上你必有公义的冠冕为他们存留。谢谢你与我们同在，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。